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章哦。第九章这一章哦，是这个智慧跟愚昧的对照了。那么这一章啊，是结束了箴言第一单元的教训，啊，一到九章就是第一单元。那么这一单元呢，啊，它结构非常严谨，啊，可以分段，啊，一段一段的在描述，啊。那么从第十章以后，你就没办法分段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写作的方法是不一样。那么这个第九章啊，前章可以分为三个。迥然不同的部分，啊，每一部分正好有六节经文，啊，总共有十八节。那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有两个强烈对比的宴会所组成的画面。一到六节就是智慧的女士啊，她以华贵主妇的身份呢，摆设生命的宴席，那邀请来呢大家来赴这个宴席。那么然后呢，哦，从十三节啊，到这个十八节，哦，那是另外一个啊，愚昧的妇人，啊，这个愚昧的妇人是妓女的化身，哦，啊，他也办了一个死亡的宴会，哈，哦，死邀请人家去赴他的死亡的祭餐了，啊，那么这两个宴席啊是对抗性的，愚昧的宴席是模仿智慧的宴席。哎，但是它的美味啊，跟智慧的宴席不同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赴宴的结果呢，结局也不相同了。参加智慧宴席的，是走在光明的道；但赴愚昧的宴席的，是在阴间的深处，哦，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哦。那么箴言的编者刻意的安排这个智慧和愚昧的明显对比的场面呢？来作为这个单元的结束，哦，同时也将即将推出的这个所罗门的箴言呢，啊，做一个先导，哦。从第八章我们知道，智慧就是旧约中的基督，因此那位以智慧对抗的愚昧啊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撒旦的化身了，哦。好了，那么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哦，人生有两条道路。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是永生的道路，但是撒旦却诱惑人走上那个灭亡的道路，哦，人生何去何从呢？你要做一个聪明的抉择了，哦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主耶稣讲了两条明路，哦哦，正好是可以跟这个做一个对比的，哦。那我们读这一章，哦，你会发现，哦，两种宴席被一段有趣的插曲把它分开了，七到十二节，把两个宴席把它分开了。那么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相关的扩充箴言呢？哦，以上下两段经文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阴错阳差的把它放在这边，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哦。那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一段插曲应该移到前章的最后，这样看起来比较顺嘛，好，哦。那有人就强调，他原来不属于这个地方啊，是后来人把它加上去的，哦，这个也有人这样猜测了。那么真相如何，无人可以断定了。但是这一段智慧的教导夹在中间呢，哦，那么这样来叙述哈，哦，两种不同遭遇的后果啊，啊，哦，也可以让读者啊，哦，平心静气的思考啊，来做抉择也不错啊，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智慧的老师哈，哦，他既然这样来安排，我们就，哦，按着顺序来看吧。好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哦，智慧的宴席。那从这段宴席我们可以想到，哦，主耶稣在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也曾经讲了一些有关宴席的比喻啦，哦，有救恩宴席的比喻，有娶亲的宴席啦，哦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啦，哦，一到十四节啊，也有谈到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啊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。第一节啊，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持久，受摆宴席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， 说水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，又对那愚蒙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得存活，并要走光明的道。有六节经文，六节经文正好在谈到智慧受摆宴席，邀请人来赴宴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主人，他是一位富贵丰盛的主人。在我们前面所看到这位智慧女士，在第八章他是以布道家的这个姿态来出现，但是在这边呢，第九章这边呢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以一位和蔼可亲的女主人来面对世人，因为他摆设宴席，邀请大家来赴宴席啊。好，那么第一节就谈到这个宽敞的地点了，要摆宴席一定要有宽敞的地点啊，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啊，你再好的宴席摆出来吃下来吃下去的时候没有味道啊，而且气氛不好啊，所以也要有宽敞的地点。那么这个地点这边描述啊，说智慧建造房屋，凿成七根柱子。这个诗高一本翻译，这智慧建造了房舍，雕琢了七根柱子。那么这个七根柱子哈，都解说啊。你看有一些这有关箴言的这个参考书哈，众说纷纭呐。许多人把七根柱子啊，它看成种种形式的代表了。有的说啊是创造的七日，有的说是七种学艺，有的说是箴言的头前面七章，有的人认为是知识、谋略、真智慧、灵明、智慧啊，那智谋、训诲和聪明正好是七样。那每一种特征都经常出现在箴言里面啊，都是智慧的一面啊，智慧的彰显。所以每一种是一根柱子啊，合起来啊，支撑这个智慧的房屋哦、啊，也有人这样解释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在圣经里面的七啊，七是一个完整哈，完整的数目啊，完全数了。那么这个七哈，这个完全数的出现呢，都是与神圣的事物相连啊，表示繁多充实的意思啊。好了，那么用这样来看，就是智慧建造房屋啊，这个宴席的场所啊，是他自己策划去建造的。那么这个场所非常宽阔啊，而且房子啊是高大辉煌啊，可以说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。那里面呢有七根呢雕琢的石柱啊，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呢，等于说这个宴席的地点呢是很宽敞，非常豪华哦，里面摆有七根呢雕琢漂亮的石柱啊。那里面呢是富丽堂皇的摆设，那么在这种房间里面来吃宴席，哇，真的气氛太好了哈，也觉得很高贵啊。好，那么第二节啊，就谈到这个他所摆设的这个宴席的内容了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持久，受摆宴席啊。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之后，他开宴席而杀牛宰羊。调制美酒，摆设餐桌，哦，杀牛宰羊哈、哦，这个宰杀牲畜，调和持久，受摆宴席啊，这三样啊，是宴席不可缺少的，哦，表示这个主人呢、啊、很慷慨大方啊，杀牛宰羊，哦，又调制美酒，那么把桌子都摆好了，那么这些菜肴哦就摆出来了，哦，真的太丰盛了哈。哦，杀牛宰羊哈，还有美酒，啊，那我们可以发现哦，这个正好在描述哦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啊，他也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了。主耶稣基督来到哦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他为我们的罪而流血牺牲啊，带给人啊丰盛的救恩啊，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啊，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就这样讲了。所以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丰盛的灵属灵的宴席啊，哦，啊，这个丰盛的宴席就是邀请我们大家去享受的啊。所以主耶稣讲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，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啊。啊， 主啊邀请我们来参加他的属灵的宴席的、啊。那么这里又谈到、啊、第三节又谈到这个女主人、哦、就邀请人来赴宴席的。那他怎么邀请呢？打发他的属女出去、啊、自己、啊、也在城中的住高处呼叫、啊、打发属女出去去叫人，那么自己也去叫人来。宴席准备就绪了、哦、他就差派属女。那这个属女、啊、不是只有一个、哦、在英文是多数、哦、加一个 S、哦、表示多数好几个属女、哦、那出去呢他召集这些宾客啦，那么自己呢也站在城里面的高的地方、啊、在那边呼喊。